我们现在上这个保罗的帖撒罗尼迦，就是上他的出行造就班嘛，因为他给人家赶走了，对吧？所以他好多事情需要回头去写一个讲义给他们。那这些东西显然就是他认为最重要的东西啊。那我们也一再的说了，他这个讲的那些很漂亮的话，往往都不是他原来要写的啊，那是讲着讲着他心里面是真实的感受就讲出来，成为我们很喜欢的圣经金句。其实他一直讲到这个第三章啊，只是讲他怎么做工啊，他在他们中间以及他们彼此的关系，对他们的期望啊，那个其实就是最重要的一个初心造就。因为对弟兄姐妹来讲，你有没有一个活生生的榜样活在你们中间，那个就决定这个教会弟兄姐妹成长的怎么样啊。所以你往往在大城市大教会的弟兄姐妹反而长不好，为什么呢？他的榜样太多了，他随便选一个。小城市啊，乡下要是有几家人或者一两家人，他很努力做工，他在各方面他也很谨慎做大家的表率，那那个地方他长起来的弟兄姐妹反而强壮。你到了城里就不一样了，或者信主送到大教会，成功的希望是很小的。那直到第四章呢，他才开始讲到我们现在比较像的这个初信造就的内容。那上次也说了，他到现在他没有讲任何的神学，他不讲这东西的，什么三位一体啊，根本提都不提啊。因为你人信主好好读圣经，到了一定程度他就知道了啊，一定知道了那些不是这么重要的，就是那些是知识性的东西。现在呢，我要就是他们生活行为啊这方面的东西。那它的重要性是说，要知道怎样行可以讨神的喜悦，你看看。这个对我们来说呢，往往是一个问题啊，请你告诉我怎样行可以讨神的喜悦。对他们不是这样，受了我们的教训，那就跟刚才讲的，他们的教训是包括他们的身教跟言教，这个方向一定了以后，大家能够效法他啊，觉得这样活才是对的啊，而不是只是在世界上呢有个好的工作，过得很安定很开心，是不是？不是这个这样子。那你们原晓得我们凭主耶稣传给你们什么命令，当然就是底下说的东西嘛，啊，要放纵自己，要成为圣洁，远避淫行。然后呢，上次我们已经看到了，叫你们彼此相爱啊，这个就是他们要整个教会的重点是在这里，这个很有意思的。但是这些话因为太老套了，所以我们会觉得说，哦，好像他没讲什么，我们就去找那个比较有味道的圣经金句。他不是的，他这个就是他主要对教会的教导，就是他们在生活上要注意的大原则是什么。啊，你把这个东西守好了，你就这样安静度日就好了。啊，到了第十一节他开始在讲了每个人的生活怎么样。有的东西是要立志的，说立志做安静人，什么意思呢？多转，不要多管闲事啊，不要传话。也变成在会里面制造各种各样的是是非非，像刚才王鑫说，哪里有需要我就去做就是了嘛。亲手做工当然是讲到生活养生方面的，对不对？没有哪一个工作是高的低的，没有这种分别的，因为保罗自己所做的就是支帐篷而已嘛。他假如在那里还支的话，他一定都是在当初的社会也是很简单的东西。你说他们种田是不是啊？或者是放羊的，这个在城里面大概是经商。那只要做到这些就可以有一个结果，像外人行事端正，自己也没有什么缺乏了。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他是用这个东西来鉴察基督徒是不是走在正路上。他也没有要求我们有什么特别啊，特别的见证啊，特别的什么啥都没有，好好过日子，该做的事情好好的去做啊，做爸妈妈好好做，做工作的好好做，做奴隶的好好做，做主人的好好做，就是这样子嘛。你并不需要在这些方面有什么很大的改变，但是你的内心以及你这个人对整个人的价值啊，对于神的心意啊，你要改换一心了啊！你现在知道我们有一位赐圣灵给我们的神，他要我们成为圣洁，就不要沾染污秽。那个时候的沾染污秽和我们现在是差不多，因为我们都晓得那个时代的是相当淫乱而且相当随便的一个时代嘛，对不对？没有人会把这个彼此相爱当成第一重要的工作去做的。 但是很可惜，我们现在就是这样啊。我们常常认为这个是不重要，这只是应该的而已。其实那个是我们最主要的经营弟兄姐妹彼此之间的爱。然后他居然花了很多的时间呢，你说没讲神学呢？你要说这个呢，那是他讲的最重要的所谓的神学啊，就是说最后怎么样，人死了以后怎么样，这个论到睡了的人啊，所以这样子就是这样一段啊。就是这样一段短短的东西。
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弟兄们，论到时候日期不用写信给你们。是到这儿吗？
还没有到底下，到底下到这个第四节或者第五节都可以。
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他们，如同产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他们绝不能逃脱。弟兄们，你们却不在黑暗里，叫那日子临到你们像贼一样。你们都是光明之子，都是白昼之子。我们不是属黑夜的，也不是属幽暗的。
这个话呢，和我们现在认为主来以前会有什么事情发生，我们得好好对一对啊。这是保罗亲口讲的，对不对？这个不是启示录的意象。我们查撒旦的时候看了一点启示录的意象，那个意象呢可能有各种各样的解释，这个呢是写出来的大白话啊，他的意思就是说，我写给你们了，你们用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啊，就是没有别的话了，也没有别的可能性了。这个跟我们目前所流行的各种各样的说法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呢？那当然，第一啊，他说论到睡了的人，不要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因为我们相信耶稣死了复活了，那我们也会死而复活，尤其呢已经在主里面的人呢，耶稣会把他们一同带来。那就是再往下这些内容跟我们目前讲的有对得起来对不起来，就是我们目前的理解来说，以及市面上流行的许多说法来说，一样不一样？因为他是要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人以他的话为准的，那个时候的人也不见得会听到什么别的教师，但是迟早就有人要开始讲一些不一样的东西了。这里讲的和我们现在想的，现在在美国的中国流行的有没有什么不一样？比如说我们在美国最流行的贝提，这贝提还有一个英文字叫做 rapture，R-A-P-T-U-R-E， 这里所说的 rapture 是什么？这个 rapture 是不是这里所说的被提？可是中文都翻成被提啊，这里也是，这里所说的被提就是被拿走的意思。可是在英语却是用一个字来代替，叫做 rapture。然后呢 ，rapture 这个字在圣经里是找不到的。rapture 这个意思是什么？什么？
这个题目讲的非常少。
嗯，
对，但是我知道有一些理论，就是什么时候被提啊，然后复活几次啊什么的，
什么灾前被提，灾中被提，灾后被提。那他们讲那个被提是什么被提？
信徒啊，教会。
教会，他们讲的是教会被提啊、那个教会被提是什么呢？那个教会被提是什么呢？那剩下的人干什么呢？
剩下的人要就是通常的说法是灾前被提嘛，通常比较流行的现在。
那这里他讲的是不是这个意思？
他没有提到说灾前灾后或者什么都没有提到。
那他所说的从这里来看跟我们所说的有什么不一样？因为所说灾前被提、灾后被提、灾中被提啊，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 就是说剩下在地上的日子叫做什么，叫做千禧年，被叫做教会被提。那剩下的人呢，叫做 left behind， 被留在地上的。然后在这个地方有敌基督要出来啊，什么什么的。然后呢，这个还有人有第二次的复活，就是上次我们在启示录里面看的啊。其实呢，这些东西是和保罗讲的是完全不一样，因为这个就是他的结束了，这个是世界的结束，日子临到我们像贼一样，对不对？哎，这个是你看，神不是要我们预定受刑，乃是预定我们借着主耶稣基督得救。哎，我们现在要干什么？把这个盼望啊，把这个护心镜都戴好，不要像别人一样睡了，这个日子忽然就临到他们。临到他们以后，没有在这个什么地上的千禧年了，什么东西都没有啊。那个地上的千禧年只是对于那个基督作王的那个所谓一千年的时代的一种解释，这个解释是从一个爱尔兰人开始说的，然后又在美国这个地方被非常非常大的推广啊，然后又在达拉斯神学院教导，又被拍成电影，现在就成了一个好像绝对的真理一样。其实你把这个东西讲给帖撒罗尼迦教会听，他们是想不到的。这里讲得很清楚， This is it， 就是这样子了，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没有，还有跟主作王一千年，然后还有些人还没复活，还有些人要复活。不不不，那个讲的是另外一回事，那个我们上次已经解释过了。那这里所说的事情很简单啊，首先我们要明白啊，我们断不能在已死已经睡了的人之先，这是什么意思？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他们先复活。
对，他们先复活。当主耶稣来接我们的时候，主耶稣是把你的啊亲戚朋友都已经带来了，是这个意思啊，并没有什么高深的两次的复活的意思，不是这个东西，而且这是一个很短的时间，对不对？那他们是已经死的人，在已经在基耶稣里睡的人，神也必将他们与耶稣一同带来。这个带来的时候，有没有在耶稣里睡的没醒来的？没有诶，有诶，这是同时间发生。当耶稣来的时候，不只是他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了，同时众圣徒在基督里已经死了的人是在神那里，所以保罗才在哥罗西书说，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基督与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啊！基督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这个意思。那众圣徒来的时候，我们假如还活着的话，哇，那个你要被提上去啊！咦，这个东西有点怕人，我看我还是早点死了。提上去是不是提了一半你就已经换了一个荣耀的身体？这个我不知道，这个我不知道。但既然说所有的人在天上，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那很可能是这样，因为这些复睡了的人，他们是不是带着他们的旧身体来啊？当然不是嘛，当然不是嘛，他们有一个灵体，荣耀的身体，神随着他的意思赐给个人，那好像的意思就是说，个人的身体还不一样，对吧？那小燕的身体，那肯定是像天使一样，像蒙哥这种恐怕是一头小猪在天上，唉，但是那个身体是一定，只是说这个我们被提的时候，这个所谓的被提不是教会的 rapture， 没有这个意思，他提就是被神取去，被你拉上去啊，与主相遇。这样与主相遇的时候，那保罗在别的地方讲，好像穿上衣服被遇见的时候不至于赤身了，应当是说我们有一件义袍给我们，在这个义袍里面呢，神已经给我们一个荣耀的身体，所以我们那时候是很开心的，很开心的，这样我们与主永远同在，并且这个与主永远同在呢，是跟众圣徒在基督里面已经睡了的人一起同在。But this is the end， 在帖撒罗尼迦的人读起来一定就是这个意思了啊，这个就结束了。但是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说是好消息啊，我们遇见有弟兄姐妹被主接去呢，要把它当成一个可以被彼此劝慰的好消息来说，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天使长的声音，有神的号吹响。哎呦，乖乖，太热闹了！一揭开的时候，这个序幕，天国的序幕一揭开的时候，我们就上去了。 他不会让你赶不上啊，这个进不了场，不会的，他是直接提的。为什么要提呢？我常常在想那个事情，因为你不提的话，好多姐妹说，哎，等一下我房子还没收拾好呢，你们东西还没带呢，我照照镜子，是不是？你地上的牵挂你就上去了。那主耶稣特别讲，你们要追想罗德的妻子。那我如果回头的话，会不会有什么事情？哎，这不知道，他都没说。总之你就乖乖的，心里面预备好了。一遇到这样的事情，哈利路亚，你就上去了。然后他要你知道，没有什么遗憾的啊，不可能有什么遗憾的。你在地上一切的东西丢下来没有关系的，我们是与主永远同在，这是多么安慰人的一件事情。没有剩下的事情，地上剩下的事情也跟你没有关系了，都不关你的事了啊。那其实这个地上剩下的事情叫做什么？叫做灾祸。而且在你被提的时候，他底下说了啊，那这个时间是什么时间呢？论到时候日期，不用写信给你们，你们自己是明明的晓得主的日子来到像夜间的贼一样。这些话很出名，对不对？但是我们是不是真的相信这件事情呢？教会里有很多的说法，有的人在等以色列怎么样被真的被兵围困开始打败仗，有的人在等第三圣殿要建起来，有的人在等敌基督，有的人在等那个大灾难。这里不是这样讲的，这里说主来以前什么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这个所谓的灾祸是什么？所谓的灾祸是什么？你知道这样看的话，这个灾祸是什么？什么叫做灾祸？
是不是那个对世界的牵绊啊？
他把你看这里所说的主的日子来到像夜间的贼一样，跟这个灾祸是不是指的同一件事情？
那对不信的人来说是吧？
对对，主来的日子叫做灾祸。主来以前呢，你很可能活在一个平安稳妥的时候。你不要以为全世界的大灾难啊什么什么的，那固然启示录是给我们这样看见啊，可是就连那样你不可能知道的，因为那个是异象，这个是白话啊。而且呢，你看但以理书还有好多别的地方讲的都是还有很平安，还有所谓的荣美之地，还有各种各样的东西。不是说啊，我们真的就看见一个日子都过不下去了，然后怎么样怎么样，人都不行了啊，好像不是这样子。哎啊，因为你一定要记得，异象预言不可以按着私意去解释，可是使徒讲清楚的事情你就接受就对了，错不了，没人会打你屁股的。那也有人这么说，哎，因为保罗那时候时候早嘛，启示录还没有启示给他，所以保罗就写错了，你小心了。因为启示录看的真的就是异象，你真的认为会看见一头大红龙吗？那些都是从天上给我们的一些形象的言语，在地上究竟怎么样，你以这个初信造就课程为准，很简单，你守住这个就好了。古来的日子对我们来说是大喜的信息，是可以彼此劝慰的，对不信的人来讲是叫做灾祸忽然临到他们。他为什么老是喜欢用这个惨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他们绝不能逃脱，这什么意思啊？因为你说怀胎的妇人，她知道自己要生孩子嘛，她预备算算日子快到了嘛，那怎么这里是这么讲法的呢？叫做不能逃脱的。
你肚子里已经怀胎了，你肯定要生的，对吧？这个是肯定不能逃的，而且时间呢也大概差不多，但实际上你也不知道哪一天，而且痛的呢越来越厉害。
这里所说的灾难和惨难，惨难和灾祸，就是说主来的日子，主来的日子其实就是审判的日子，就是天国近了，天国来临的时候。那个虽然是有日子的，老早就讲了，可是没有一个人能够从这里面逃脱，你不可能不生的。人的罪在神的面前满盈了啊，你在神面前的记录已经不可能再被更改了，然后神的愤怒已经从天上显明了，他定了日子要审判天下。当他这个日子定的时候，是全世界你再有本事的罪人了，你不可能逃脱的，你跟 Elon Musk 坐火箭到火星去你也逃脱不了。他应该是讲这样的意思，可是这个意思的反面就是我们所传的福音。你说福音是好消息，这个白话是不通的。福音啊，对信的人是好消息，对于不信的人，我今天告诉你了，那个就是你绝不能逃脱的灾祸啊。所以你看他讲的很简单， 尤其就是当时的人念起来的话，并没有别的说法。那我上次也跟大家说了，这个直到1900年之前，1800年之前，其实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没有人真的把那个什么讲了什么千禧年呐、时代论这些东西，从来不在大家的这个想象力里面，就好像进化论不在大家的想象力里面。你可能信不来，你可能不想去想这个事情，可是并没有另外一套的理论系统出来啊。那讲到这里就讲完了，就是说你现在好好的活啊，随时要预备主来，主来就把你提上去了，没有别的细节，很简单。剩下的是什么？灾祸，这个灾祸就是主来到的审判，对不对？那就是这样一个很简单的状况，他开始告诉我们说啊，我们应该怎么活。这个主忽然降临，你越想你越觉得说很可怕，你要警醒，你不敢随便的松懈下来，不敢随便的犯罪，对不对？你不希望主来的时候你正在做一些主不喜悦，自己明明知道说不该做的事情。那你该做什么呢？就上面所说的嘛，什么爱弟兄啊，亲手做圣经事业啊，做安静。你不要主来的时候，这个王先生在给小燕打电话，在传人家的是是非非，突然主耶稣来了，那些不好意思，就这么简单嘛。在凡事上啊，要做光明之子。我们为什么叫我们不在黑暗里？就是我们已经在天国里面了，都已经为我们预备好了的，这个叫做预定啊。神已经预定了一个复活的顺序，然后他一定会把这件事情做在我们身上。那既然知道这个事情这么清楚这么简单呢、我们就晓得我们已经是叫做什么光明之子。什么叫光明之子？就是当天国来的时候我们是上去的，我们不是在底下被定罪的，这个叫做光明之子，白昼之子。我们不是属于这个世界，也不是属于这个幽暗的。所谓黑暗跟幽暗，就是他们不知道神的愤怒已经到了极处了，因此呢就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总要警醒警守。什么叫做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呢？我有一次要去 Iowa 讲到，哎呀，这出了大乱子了，早早到了飞机场，坐在候机室里面就等那班飞机了，结果呢睡着了。我那以后我就知道了，你晚上8点钟讲到，你千万不要订个6点钟的飞机，你要预备12点钟就到，因为那天我睡着了，真的就没有第二班飞机了嘛。那怎么办？打电话去睡着了。但这个还没关系，跟我们唱歌那个袁健，他比我还厉害，他都有一次睡着了，你要给他补下一班飞机，结果怎么样？又睡着了，他连误了2班飞机，他是冠军。所谓不要睡觉的，就是说主来的时刻你不要错过了，你不要主来的时候你一点心理预备都没有，你醒来你就要预期主来，是他是这个意思啊。就跟弟兄姐妹讲过嘛，我们那个做儿童工作那个姐妹，她就说，她很喜欢讲的一句话，就是 Today he may, day he may。 那每天起来她就是为把，她真的是拿这句话来勉励自己，这是很美丽很好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总要警醒警守。那不是说你晚上不要睡觉，对不对？这当然看得懂了，对，是这些东西她拿来教导弟兄姐妹，对于大家警醒预备主来，它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重头戏，一个大榔头挡在你头上。可是这个大榔头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这个 rubber hammer, 已经变成了一个棉花糖。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看各样的征兆，认为主还不会来，因为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包括教会要背题这个那个的，要等这个敌基督，要等这个以色列建第三圣殿，所以大家不可能警醒谨守。你要明白他这个真理的错误，其实不是他的道理怎么样，而是你就把这个保罗非常清楚为什么我们要警醒，以及弟兄姐妹那个你心里面一定会害怕的那个警醒，那个不叫害怕，那个叫做敬畏，对不对？我们随时准备登机了，你别睡过头了，而且只有一次机会，没有再把你牵到另外一班飞机了，对不对？不是说你上不去了，而是你上去的时候惭愧了，对不对？因为基督徒的好处是什么？为什么要做警醒？基督徒的好处是什么？就是我们什么时候最干净？啊，我们信主以后什么时候最干净？王鑫，你觉得我们信主
睡着的时候？
啊，我们信主从信主那一天开始算，对不对？什么时候最干净？
见主面的时候吧。
就是洗礼洗了起来，那个时候最干净。
哎，对对，因为你一切照着圣经来讲的话，你起来的你没有拿行李的，没有人洗完这个从洗礼出来以后，他我再去等行李，没有行李的，一切都丢在深海里了，你的旧人以及他的一切东西，他说东离西有多远嘛，就没了。哎，那你到了第二天你不干净怎么办？你怎么样要到这个建筑的时候，你可不可能比那个更干净？有没有可能比那个更干净？
我觉得可能啊，要成圣嘛，成圣的过程啊。
不是这样讲的，所以这都是我们今天的，你想想看，你再想想看，成圣跟干净不一样，我所说的是干净。
没有了，没有了，那是血，耶稣的血，那是的
呀。对，我们是要做成成圣的功夫，但是弟兄姐妹在世界上行走，会不会沾染污秽？会，会。成圣的人你还在地上走，你只要在地上走你就有沾染污秽的可能。怎么样保持这个干净呢？你既然你信主第二天就开始沾染了污秽，那怎么办呢？那怎么办呢？要是把这两个事情混在一起，那你就麻烦了，因为你等于要开始修炼了，对不对？哦，我在基督时候，你说我信主的时候，我受洗的时候，还没有在基督里面长大成人嘛？真的还没有嘛？是不是？那但是我现在讲的是警醒啊，也就是说呢，当你从水里出来，主耶稣来了，哎，对你来说是好消息。虽然你可能没有在很多在天上的财宝，可是至少你没有亏欠，对不对？你没有在跟王鑫在那边啊，张家长李家短在那边说闲话啊，你可能也没有在做一些啊，像弟兄们呢、啊、常常犯罪，对不对？没有做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情啊，想一些不应该想的事情，嘿嘿，都没有。可是你从受洗到建筑，它有很多很多让你沾染的时候，让你我们自己也知道，我们的确哎呀常常沾染，那怎么办？什么叫做我们既然属乎白昼，就当谨守，把性和爱当作护心镜，这兄把得救当作盼望当作头盔戴上。什么事情？这话跟我们刚才讲的有什么关系？明白不明白？为什么他提出来是这两件事情？什么叫做信和爱当作护心镜？这是你信什么？我的意思说，你现在这个地上，比如说 Jeffrey 跟太太吵架， Jeffrey 惹了 Wendy 生气了，对 Jeffrey 心里不是很好过，因为我的确对他不够好。好好好好，那我现在怎么办？那现在怎么办？认错？
忏悔？
忏悔？哎呀，那你找谁忏悔呢？我们又没神父，对吧？这个就牵涉到你的信心的知识。因为实际上啊，为什么像约翰一书他说从神生的就不能犯罪啊？这有一个基本的东西，我们大家一定要搞清楚。确实在今天在美国甚至在神学院里面把它讲得非常稀里糊涂非常混乱的，我这个话绝对不是夸张的。就是说呢，我们对于受洗信主得救基督徒到底怎么回事不清楚。这个我们先从一个很简单的观念来说啊，就是我们最近也问过大家，就信主是多了什么还是少了什么？当你信主，我们就讲受洗好了。受洗以后你是多了什么还是少了什么？少了。Jeffrey 呢，觉得多了什么还是少了什么？多了一些还是少了一些？
少了罪嘛，就是。
不，等一下，等一下，你就先说少了，再等一下再说少了什么。王先生，你觉得是多了还是少了？
也多也少啊。
也多也少，好好好。王先生，你觉得信主受洗是多了什么？
少了吧？
少了什么？少了哈。小燕子，你觉得是少了、哥？
应该是少了。
嗯，不进了。
我是觉得有多了的，有少了的。
啊，
看什么
了？少了哈。
那倒也是。
红哥呢？红呢？那你觉得是多了还是少了？
多多说多了。
多多说多了。哎，多多说多了。为什么多呢？因为他叫多多。
我们祷告都要福杯满意的嘛。
嗯，
他说满意了。
哦，满意的福杯，哎呀，你可讲了一句吉祥话，对不对？那你们说少了哈，说少了，比如少了什么？少了什么？
最少。
最少了，这个少了是最去掉了吗？还是最比较少了？还是怎么样？什么意思叫做最少了？
罪的重担没有了，罪的惩罚没有了。
那罪还在不在呢？
罪在神的眼里不在了。
哎呦，那在你身上还在不在呢？
没有权势了。
真的吗？
没有那么多的权势了，我可以。
所以我就跟你讲，现在的教导有问题。
哎，我不知道怎么说。我觉得 就是重担少了，没有了。
嗯。
然后羞辱也没有了。
OK。
那个咒诅也没有了。
Okay,
我不知道怎么说。
罪还在不在？
嗯，罪不在了，罪不在了。
不在了，乖乖。那你信主以后你就那你成了圣女王心了。
没有没有，我觉得就是地位上来说吧。
有，我们现在讲的是实际的哦。
嗯。
对吧，因为你假如还会弄脏的话，对吧，
罪还有，但是呢人不纪念嘛，就相当于没有那个重担。
哎呦，这个神不纪念。那吴静你这个有多有少你讲得清楚吗？
我试着理解，你少了的话呢就是那个对世界的依恋。过去的对曾经的一些罪行的负担，然后呢，还有就是少还，当时我受洗完了之后，我确实觉得很轻松，就是
控制不错，
对那种重担，哎，那种释放了，就是感觉呢，人呢是轻轻松松的，你要说多了呢。多了的话呢就是多了一些个期盼，当然是期望，然后呢就是多了对天上的认识，因为我受洗的时候我当时我以为是地震了，当时的感觉是
真的快乖、
我真的是这个样，就在那个 CCC、就我那天就我一个人在受洗，我也没有说是我自己，你看也没有说是什么激动到什么程度，但是我以为为什么会震动呢，后来王晶跟我说，他说天上的千军万马的天使确实是为你欢呼，但我就是感受到震动了嘛，所以呢我觉得多了呢就是真切的就是感受到了主耶稣是真的收留我了，就是这种感受。
好的，
我很富有。
我再把这个话问的科学一点啊。那 Jeffrey， 你那个 centrifuge 是什么东西啊？你给我们解释一下，什么是 centrifuge？
精力啊？
不是，就是做实验的时候，他拿一个东西放在上面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
离心机。
对对对，离心机，对吧？
停止啊！
你比如说一个试管里面的东西，它把你转得很快以后呢，它就分出来一层一层一层一层，对不对？我现在讲的不是你的体会啊，也不是你的心理的感受啊，甚至不是说神的地位，而是说你这个人的成分，你这个人的成分啊，你这个假如说我们信主前信主后啊，你是同一个试管，你把信主前的王心拿去转啊，和把信主后的王心拿去转，转出来的层次是多了还是少了，有没有什么不一样，有什么东西是一样，这样比较清楚一点吗？Jeffrey 你说说转出来以后怎么样，
比较纯净一点啊。
怎么不是纯净，我现在要讲那个层次，哪几层哪几个东西。那肯定是上面纯净了，底下不纯净了，要不然没得转了，对吧，
想不出来。
我也想不出来啊，没有这方面的科学知识。
你没做过这种实验呢、哎呀。
对，是不是失重啊，
当然失重啊，你能想象吗，这东西是这样子，你拿进去转一下，它一个试管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它要把它转出一个层次来，转出来的层次。
把重的东西把它甩掉。
重东西甩到底下去，它不是把它飞掉，还在那个管子里面。
对，就是分到外面去了，快进。
分成上层、中层、下层这样子。但是不是在混在一起的，就是很清楚的里面有东西、明白吧。
我想如果是不是那个渣子都沉底了，
渣子都沉底了，那个渣子是什么，
那个渣子那
上面
那就是那个上面的是干净的纯净的，然后主耶稣给炼净了吗，给炼净了。
你先别解释它，你先把那个名字叫出来，知道不知道我们这个人的成分到底是什么，我们现在是什么，得救以前的成分，罪人的成分是什么，得救以后的成分是什么，这个从这里来讲到底是多了还是好少了，这样你才弄得清楚。
上面的是纯净的水。
这种东西呢就是说圣经其实给我们解释的非常非常的清楚，而且根本就没有迷糊的余地，但是我们现在的教导已经完全把它搞模糊了啊，这个写呢完全写在罗马书的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这几段，可是我们看那个东西常常看不懂啊，我就先把它用一个最简单的一个比较形象的东西讲给大家听，那这样你就知道了，假如你把亚当或者夏娃犯罪以前的亚当夏娃拿进去转的话，那转出来很简单啊，一个叫做他的什么 身体嘛，耶和华用泥土做了一个身体，对不对？那这个身体呢，它到底它的器官呢，血管流动没有了，那个再说啊。总之呢，这个身体先把，假如把它转到一个速度能够把它分开来的话，那好，那耶和华吹进去那一口气，对吧？假如说可以转成这个样子，那你可以这么说啊。那同时这个气呢，在里面就变成什么？那个人叫做一个有灵的活人啊，或者英语讲一个 living soul，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灵魂跟身体。你要把三个分开也可以啊。我们今天为了比较简单一点的，就说灵魂跟身体，就这样就好了啊。因为这个对我们来说比较简单一点。而什么叫做犯罪呢？啊，犯罪了以后啊，你再把亚当夏娃拿进去转一转呢、啊，转出来以后多了一个什么东西啊？多了一层东西叫什么？
罪性。
不是，不要用别的字，罪性这个字不是圣经的字。
哦，
它就是罪。
对 ，OK。
它就是罪。那这个罪附着在哪一个东西上面呢？
身体。
身体，身体非常重要的观念。身体啊，圣经里面身体跟肉体两个字是分开来用的。身体就是神造的那个，也就是我们的手脚。什么是肉体呢？肉体就是跟罪合在一起的一个复合物，叫做肉体啊。因为你看这个什么叫做犯罪，什么叫做犯罪，因为本来神造人应该很简单嘛，一个身体在那里，对吧？然后耶和华就向他从他的鼻孔吹了一口气。我问你，假如耶和华决定说啊，现在时候还早嘛，我先去啊，像多加一样去游个泳是吧，再回来，或者我吃顿饭再回来啊，过了六小时再回来，那个身体在哪儿？他肯定还在那乖乖待着，不会自己有个意见说哎嘿，他跑哪去了，我先出去玩玩。没有没有没有，身体就像一件衣服一样，你就把它当成一个机器人一样。他很可能有心跳，他没心跳他肉会烂掉，对不对？不知道。但是它里边还没有主人，一个汽车已经发动了，它没主人，对不对？引擎是在 run 的，所有的东西都是正常运作的。那个灵魂一进来，就是它的主人，就是它的主人。啊，那谁听谁的呢？当然身体听灵魂的嘛。那当夏娃犯罪的时候，谁听谁的？谁听谁的？夏娃的眼睛看那个果子好做食物，使人有智慧，他就伸他的手去摘了，给他吃。他这一切的动作是为了什么？为了灵魂还是为了身体啊？为了他的身体，一下子反过来，那个叫做罪人。但是为什么会这样？到了创世纪第四章，他就讲了罪必恋慕你，因为当时亚当夏娃不知道什么叫做犯罪，罪这个东西是神告诉他们，他们才知道。罪必伏在你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什么叫做罪必恋慕？就是罪是一个活生生的东西，你这样想比较清楚。他有他的打算，他有他的计划，他有他的言语，他有他的谋略。你不要以为罪是一个，所以我说罪性这种字是很误导人的，圣经从来不用这个东西的。罪是一个活的东西，这活的东西一进来，它和你的身体合在一起，那个叫做肉体。这就是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讲的，我也知道在我里边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为什么？因为我的肉体是已经卖给罪了的啊。所以一个罪人呢，你就把它转转转转转转转转出来，会是什么？他的灵魂是一部分，对不对？他的身体是一部分，那身体有一个复合物叫做罪啊，就是说他的肉体是一部分，那这个东西是你不管怎么样你把它转不开的。所以圣经才讲了，是愚昧人和他的愚昧啊，你也可以说罪人和他的罪啊，你用锄把他磨成灰他还分不开，真的是分不开。那为什么说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因为福音是唯有这个福音能够把罪、罪的势力、神的审判以及罪在人身上的罪在人这个整个的人里面的工作给他去掉了。一个罪人你就算把他转出来，他有这个层次，可是他仍然他的灵魂是被身体所奴役的，而他这个身体与罪是合在一起的啊。那现在我们来了，你信主了以后呢，你再去转转转转转转出来什么东西啊？哎，里面多了一个东西叫做什么？圣灵嘛，对不对？然后这个圣灵还有个，那除了这个圣灵以外还有一个什么样的大的特色呢？圣灵和你的灵魂是一国的，对不对？那灵魂有了圣灵，灵魂本来跟身跟肉体，就是身体与罪的这个复合物，它那个捆绑还在不在了？ 肯定是被断开了嘛，所以我们才可能不顺从肉体而行，对不对？这些都比较简单一点。最重要的问题是，你的身子是卖给罪了，你的身子和罪仍然紧紧的捆在一起，这件事情有没有因为你信主，因为你受洗而改变？有没有？这样大家听得懂吗？
有有。
哦，你认为是有啊？哇，小燕呢？
应该还是在还是在连在一起的。
最重要的一个观念，为什么叫做血肉之体不能够承受神的国？你仍然是在这个卖给罪的身子里边，但是什么东西断掉了？你的灵魂，所谓灵魂苏醒，所谓得救的灵魂，因为有圣灵，有个当家的，所以你就不用再跟着他跑了，你晓得吧？不用再用你的灵魂来顺从你的身子，顺从你身子的私欲，但是罪和你的肉体是永远分不开的。为什么会脏？为什么会沾染？是因为这个缘故。现在的教导常常就说，哎呀，我要致死我的老我啊，我的旧人啊，你是在要去改善你这个卖给罪的身子，你太笨了，你直到死那个家伙还是那个样子，所以为什么要把你提上去，给你一个新的身体？你这个东西是没有用的，只是当你还在地上的时候，你仍然只有这一个身子，你只有这一部老爷车，你明白吧？我再举个例子给你们讲，比较清楚一点。这是在伊利诺伊那边发生的一个事情，就是有一天呢，有一个火车啊，他拉着几节车厢呢，他本来停在站里，可是那个闸啊没弄好，他就跑了，你知道吧？他一跑呢，他就往南边跑，而且可能是下坡，越跑越快，越跑越快，从零一下夹到四五十迈，在铁轨上就没有人能够想出办法来了。那这个火车头拉着车厢，你就把它想成罪拉着你的身子，身子就拖着灵魂，对不对？整个人呢，就是一生呢，就是一直往下跑，然后越跑的加速越快，一路往南边去。那个时候在新闻上很好玩啊，这情况很紧张啊，对不对？你怎么办呢？他们就各种各样的想法都来了，在铁路上拦东西啊，你拦不住啊，火车这么重，对不对？然后还有警长说用枪打，就是笨蛋吗？那最后就说啊，我们像那个警匪片一样用直升机啊降人下去，这太危险啦，谁愿意跟你们搞呢？对不对？你送一个人下去，他又不知道怎么 operate， 那开火车的人他能够这样跳下去吗？最后大家谁知道哪一个聪明人想出来的很简单的办法？谁知道？赶快给我一个办法，四五十迈还在加速，挡不住了。没有没有，我们在你需要什么？
断电了。
怎么样？
断电。
怎么断电呢？火车是不是它根本本来也不用电呢，它就这个等于是斜坡一直加重力加速度一直下去了嘛。
想不出来，
你这么聪明的人想不出来。到最后想出来的时候，大家都哈哈大笑，然后都觉得自己实在是太笨了。你们知道不知道火车的结构？一个车厢到另外一个车厢，它是有像钩子一样，一卡一撞它就能够卡住了。
这不是把火车头分开啊？
你怎么分呢？现在的问题就在这里，你怎么分呢？你当然人跳上去可以分呢，还是还要一个人，还是要知道怎么分呢，对不对？就你可以把它停住了，你可以分呢。这么跑的时候你怎么分呢？那怎么办？它跑越跑越快啊，怎么救啊？
不知道。
你们都小时候不坐火车的，很简单。
坐呀。
再派一个火车头从后面撞上去，把它卡住，拖回来就好了嘛，明白吗？很简单，
真是的
，你们见过这东西吗？它火车头一撞就卡住了，对不对？然后就可以拉走了嘛。火车之所以能够连在一起的，你派一个火车头去嘛，开得比它还快，那还不简单吗？对呀，追上去就想把它拉回来了。但是好几个小时，大家居然想不出办法来，那这什么意思？是像我们的什么东西啊？像我们得救嘛？
所以那个火车头是倒着开吗？
对啊，火车头是两边都可以开，对，两边都可以，
哦，两边都可以。OK，
火车头一定是两边都可以开的，它不是这么笨的，对。Yeah, 所以你仔细看过平交道，你仔细看，有的时候他是驾驶在前面，也是驾驶在后面，一样开的。那个追上去把他拉回来的火车头是谁啊？
灵。
阿们阿们，我们不是少了什么，我们是多了一个当家的，叫做神儿子的灵，死里复活的灵。他这个力量大过罪，对不对？叫做赐生命和圣灵的火车头，就把你拉回来。可是拉回来之后，当你受洗的时候，他的确是动了一个手脚，他把什么东西断开了？把你的肉体和灵魂之间的那个沟给他断开了，你可以不用再跟着他跑了，而且你的灵魂基本上可以做决定，我现在要跟左边的火车头跑，跟右边的火车头跑，你可以做这样的决定。但是什么没有断开？你的身子仍然是卖给罪的， 那这时候我们就常常会做一些错误的决定，我们会软弱啊，我们被诱惑啊，我们会有所沾染啊。那这时候怎么办呢？在神那里有个办法吗？在罗马书里面讲的清清楚楚的吗？做了之后你会知道不对，你会很后悔，那就表示是你愿意做的还是你不愿意做的？你不愿意做的吗？可是你不愿意做的你又偏去做，那怎么办呢？他底下的话是什么？
那就不是我做的。
Man，既然是我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边的罪做的。也就是说，你所有做坏、软弱、沾染的东西，算不算你的？不算你的。我每次出去外面，
这样不是有点赖皮吗？这样不是有点赖皮吗？做坏、做错事的时候，
我就跟你讲嘛，我每次出去叫人家生念这句话，大家都不敢念。我讲两遍呢。既然不是我所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敢不敢大声念？不敢念。他们再念一遍，再念一遍，终于大声念了。那你说这个大声念是什么？他为什么不敢大声念？就像 Jeffrey 讲，这不是有点赖皮了？这不是赖皮，这就是主耶稣的设计。因为主耶稣就是这样，就是因为你没救，所以他要把你救出来。唯一的问题是什么？他仍然把你留在这个身体里，叫你去练习。只是练习呢，你要是输的通通不扣分，赢的通通都加分，这个叫什么恩典。直到你把这个驾驶技术弄好了，像你有个小孩，他开始到了16岁，现在16岁就可以开车了啊，学车啊，你笨的父母会给他买一部跑车，是全新的。聪明的父母，你说，你就拿我这部破车先去练习，练习了回来说 Daddy 我把车子撞坏了，没关系，本来就是给你练习的，再去开，再去开，开到你不会，开到你不撞车了，可以了，给你买部新车，一模一样的思想。但是撒旦，这个就是我刚才讲的，十字架的工作是把人和罪，他的责任给他分开了。撒旦的工作就是专门告诉你说，这明明是你罪的，你做的，你看看，你看看，你这个人还不行吧？你根本就没有改变吧？对不对？你晓得，假如有人偷用你的信用卡，你第一件事情是什么？这不是我用的，有没有人这么笨？他偷用你的信用卡，你赶快去主面前忏悔，主啊，我实在是不应该。你看我怎么会花钱去买这个东西？我连买的什么我都不知道，我实在是太不应该了。你永远从这里边出不来。然后教会有很多的教导，你要对付你的老我，你要靠着主得胜啊，都是误人子弟的教导。为什么说是误人子弟？因为跟保罗讲的不一样。什么叫做把性和爱当作护心镜遮胸？什么遮胸啊？不要再上罪跟魔鬼的当。什么叫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啊？这一些的软弱，只要你明白圣经的真理，对你得救的盼望，对你被提的盼望，一点都不会有问题。你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弄脏了，就回到你刚受洗的这个立场，你受洗只要洗一次，永远干净。但是你如果上当，你这一生会浪费很多的时间去希望在你建主之前能够成圣。我们认为的成圣，就是说我有一个不再给我绊脚的，不再给我出坏主意的肉体。哎呦，你太笨了，你太笨了。圣经给我们的答案是，你要么跟这个火车头，你要是要跟那个火车头，你要是不顺从圣灵而行的时候，你一定是被从前老火车头拉回去。他不但把你拉回去，他还要不断的告诉你说，这个就是你做的，这个就是你做的，这个就是你做的。我现在在很短的时间之内讲了一大堆东西，但这些东西呢，你必须自己到罗马书里面去看看是不是这个意思，你再决定。这东西会让你做变成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基督徒。我们的一辈子不是再去跟这个罪跟肉体去打仗，根本不需要打仗。因为一个只有一部车，只有一个火车头，对不对？你跟着他走，前面那个火车头拿你没办法了嘛。你觉得很拖累是不错啊，是不错。但是呢，主还没把你提上去。这些东西就是保罗讲的，我在地上的帐篷里面叹息劳苦啊，深想得到那上头来的房。这个就是保罗讲的，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子呢？那这个所说的状况就是形容啊，一句话把它简单的形容，基督徒是什么？已经得赎的灵魂，苏醒的灵魂，得救的灵魂，苏醒的灵魂，住在一个还没有得赎的身子里，这个叫做基督徒。所以基督徒是蛮复杂的，尤其加上了圣灵，我们就更复杂。然后最重要的诀窍，什么才是你的新人？ 什么是你的救人，不要用老我这个词，这个词最害人，因为你要把那个我字一旦弄上去，就表示你被骗了，你以为那个还是你，那个叫做救人，已经与基督一同埋葬。你得知道，你得相信这件事情，这个叫做信。怎么叫做爱？谁的爱啊？神的爱。神的爱就是说，那些东西哪怕你失脚了，哪怕你软弱，你在什么地方跌倒就站起来就是了嘛。因为你已经死了，你今天不过是又是开这部旧车去撞了一下，你上当了，你怎么样能够不上当，不再去撞车？凡是仁爱喜乐和平信实温柔节制的，通通跟着去做，那个就叫做跟随圣灵。是，对，他讲的一点都不错啊。他说对的加分，错的不减分，没错。你说这不是赖皮吗？这不叫赖皮啊，这个就是主耶稣的设计，就是主耶稣的设计，超级。
那你说不减分，
你说什么对不对？
你说不减分就是神也不会惩罚我们，因为我们
当然了，因为通通在十字架，什么叫做都归给十字架了？什么叫做受洗，对不对？受洗
不
归，对，
会不会教训？
直到你见主，你所有一切的东西，通通已经不算在你的身上了，要不然还得了吗？对不对？那不懂的人就说，那、这样的基督徒就会一直去犯罪的。你有没有见过这样的？
这他，你只要把信和爱当作护心镜，你就不可能一直去犯罪。其实很多人就是担心这个。你这么讲，
可是
哦，你这么讲，这些弟兄姊妹，哦，那还得了？
你有没有认识这样的人？认识这样的，你根本就不认识这样的人，你不要替别人担心。有没有人洗澡水一洗，哇，里面这么脏，赶快再跳回去？没有人这样子的，洗干净就是好嘛。没有人会，因为你真的是认了罪，你真的知道耶稣把我的罪弄走，你是有软弱的时候，可是你绝对不会，你要故意要去犯罪呀。但是假如大家都有这个风气，比如说什么发财神学啦、成功神学啦，对不对？各种各样的邪说来了，那就跟着跑了，那就不得了了。
嗯，
这真理上的清楚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请大家回去好好的看这个罗马书。你看他是不是这个意思啊？看完了再说，好不好？这个我是非常快的讲过去，但是保罗讲的非常的仔细，那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尤其是得救之后的这个灵魂的解剖学，你要照着他的办法去做啊！你千万不要这么傻，爱去上当，明明是罪做的，罪借着律法就趁着机会发动，再把我掳去，叫我顺从，到最后还怪到你头上，你在那边傻乎乎的认账。对不对？每天有人偷用你的信用卡，用到你破产了，你还抬不起头来，哪这么笨的啦？那个就叫做罪。可是你要知道，那个不是你的罪性，罪是一个活的东西，是从魔鬼来的。耶稣已经打败了这件事情，你已经得到释放了。啊，当你这样明白这个基本的道理的时候，所有的圣经对你来说好像被翻了心一样，你一下子看懂了。你不会再浪费时间了。所以你看保罗为什么不告诉他们说，啊，你们应该怎么样啊，怎么样好好的聚会啊，怎么样十一奉献，那些通通叫做律法。他相信弟兄姐妹心中的圣灵，他告诉你们，你们该做的是什么，就是照主的教训吗？更加勉励吗？彼此相爱吗？你们看见我们怎么活，你们就怎么活吗？那怎么可能呢？因为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就是在你们里面的圣灵嘛。你们开始知道怎样行可以讨神的喜悦，对不对？怎么样讨神的喜悦，就是不要顺从罪了嘛。你已经不需要顺从他了嘛。那万一我在顺从他怎么办？我不是天天还吃亏吗？哎，那你就是真理没搞清楚，那个不是你，那个是罪在骗你，你又上当了，因为你一直没有换身份证，那个罪从小跟你长大，你习惯，你以为那个就是 Jeffrey， 那个根本不是 Jeffrey， 活过来的苏醒的灵魂，渴慕主的，愿意为善的，愿意遵行神的旨意，那个才是你。身份证一定要换，你身份证不换，你整天吃亏，然后你整天觉得，哎，自己拿自己没办法。就是因为自己拿自己没办法，所以主耶稣给你圣灵，你已经被火车头拉回来，你就跟着他跑就是了。但你不要闲在那儿，你一闲在那儿他就走了。跟从圣灵是一个，怎么讲，你每天要做的事情。那这个事情不是靠自己努力，你就是比如说你在我们这边聚会，多加一面聚会一面吃饭，
因为会有很多得着嘛，
对吗？
真理上的，
对吧？这个不叫做跟着罪走，对不对？如果说聚会的时候绝对不可以吃东西，好，那你就麻烦，那就是多加恶荒了。他非得吃一点不行，他这一吃，他反而良心受到控告。我们现在就是不懂得这个道理，拼命给弟兄姐妹加律法， 不懂得罪的权势在乎律法。所以主耶稣讲，神的儿子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的。
只有你们才这么包容我，其他地方人家就。
那当然就是因为其他地方。
容不下我这种人。
他不这样讲真理吗？这个圣经都已经讲得很清楚的事情，大家今天不这样教导，这个很可怕的。这个很可怕的。但是我们今天就是讲得远一点，这以后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反复的自己去思量，直到你得到一个真正的结论。你说啊，真的是这样，太轻松，太感谢主了。我们已经不定罪了，在基督里是不定罪的，你知道吧？你不要因为神的恩典给我们太大的恩典就觉得不好意思，对不对？好像哎呀，这下糟了，我会做错事。 No 通通不算你的，你还怕什么？你就往前走就是。可是你不要顺着什么贪婪啊、污秽啊，对不对？想要在世界上抓一把啊，想娶老两个太太，你不要往那边走。你要做的是仁爱、喜乐、和平、信实、温柔、节制、忍耐，什么良善，这些东西你跟着去做，错不了的。加上这里所说的，对不对？做安静人伴子一样的嘛，这都是所谓圣灵的事，就是圣灵的表现在这边，你跟着这些东西走啊，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子身体，他不是说肉体，对不对？身体啊，你不要放纵私欲邪情，很简单嘛，没什么东西。你要做所有讨神喜悦的事情。什么是讨神喜悦的事情？努力工作是不是讨神的喜悦？是啊。你现在是不是想做 Elon Musk 赚100万赚1000万？你不是，那你就努力去工作就是了。你的工作还可以养活别的弟兄，对不对？嗯，很好啊。你看这些事情一点都不难。为什么会这么简单？因为它真的是这么简单。这个叫做救恩。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彼此劝慰，互相建立，很简单啊。谁把基督徒弄得这么复杂的？天哪。但是你今天去讲这个道理，马上教会里就要反对。嗯，大家得好好的去思想思想。这些根基上教训的错误很可怕的。如果有问题的话，我们下次可以再讨论啊。